加太书第三章啊，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们先从十五节念到二十二节，十五节开始念，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不律法，就不本不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半天上的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好，我们还继续念。对，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好，我们就说我们继续来看哈。这里我们说这个题目，我们说是从亚伯拉罕讲到摩西，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啊，他们之间这历史上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是要强调，真正的福音是因信称义。因为犹太主义的人，那些人来搅乱的人，不能接受因信称义。他们说信徒必须要接受割礼才能真正得救，也就是说人必须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人要有一些贡献啊，人要有贡献。保罗现在是要从旧约里面来解释神的救恩是白白的，白白的救恩的计划。那来回顾旧约的历史，跟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跟摩西的一些不同的作为。我们当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大约在主前2000年的人，摩西是大约在主前1500年的人啊。当然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没有读到摩西这个名字，那没有这明白的把这名字写出来。但是呢在19节地方有说到这个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中保就是指摩西啊，就经过他神给了律法啊，摩西是中保，经过他神给了律法。然后我们说在第17节啊，第17节有提到这430年啊，430年我们要注意到，这是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一段时间啊。所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之间的时间是超过这430年，430年是呀做奴隶的时间。在亚伯拉罕之后，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埃及带了出来，而且我们也都熟悉那时候的历史嘛哈，说在西乃山上面，神就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人律法。那我们说旧约里面是记载了神给亚伯拉罕是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啊，应许亚伯拉罕说他有一个后裔啊，有一个后裔，然后有这个后裔的话会 然后后来的，后来就说他们很多的后裔的话，会给这个世界万国带来祝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神对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作为。那神是给摩西，给摩西是给摩西律法，律法的总结是十诫啊，十诫可以说是律法的总结，爱神跟爱人。然后我们说应许跟律法是天渊之别，我们要了解是天渊之别，两个是完全的不同，而且差别的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说，在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神是说我要祝福你啊，我要。但是呢，在给摩西的律法里面呢，神说呢，你必须守律法，必须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拜偶像啊，必须要敬拜真神。必须要孝敬父母，所以给摩西的律法说，神是说你必须做，你不能做。那给应许的时候，神是说我要来祝福你。应许带来的是神真正的福音，是神的计划、神的恩典、神的主动，而律法带来的是人的宗教、人的责任。人的好行为，人的功德，应许是恩典，完全是恩典，我们只要相信。那律法是代表行为，我们是必须遵守跟服从。保罗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亚伯拉罕的宗教。也就是神的应许，而不是摩西的宗教，啊，所以真正的福音是应许，而不是律法。啊，今天我们得到的就是4000年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也有讲到，就是说神是一位，在20节地方说神是一位，啊，保罗是要解释。没有错，神是给应许跟律法的神，应许跟律法都是神给的，所以应许跟律法都有他们的目的。保罗要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啊，所以在15节到18节，保罗说，律法并没有取消神的应许。在19节到23节，保罗说。律法其实是显明了神的应许，使应许变得必要、必须的。啊，所以就是说，啊，所以律法没有取消神的应许，然后律法反而是就说显明了神的应许，使这神的应许变成是必要的、得救必须要的啊，必须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15节到18节哈，这也是讲说啊，律法没有取消神的应许。15节说，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啊，文约这个字的话，是15节这里用到文约，然后17节有说到约啊。17节地方有说神预先所立的约，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都是一样的哈。希腊文原来是叫 diaseki，diaseki 是包括神的约，啊，包括神跟人定的约嘛哈。但是也有那个字也有用在说是人的遗命，可以说人的遗属吧。遗命、遗言啊，遗言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旧约、新约哈，旧约、新约本来应该说是 Old Covenant、New Covenant 是吧？但是英文的翻译成 Old Testament、New Testament。Testament 这个字的话，就是遗言的意思，就是说要死前的话定下来这个遗属、遗命啊， 这个是 testament 的意思。所以就说一个希腊字的话，可以又是约的意思，又是遗命的意思，遗言的意思。啊，这两个意思是连在一起。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十七节，大家记下来回去看一下，可以发觉到那边讲到神的约也是跟遗命啊连在一起的。人的遗命是不能更改的啊，讲到人的文约，我们说人的遗命是不能更改的。那神的应许也是不能更改的，这个是十五节所讲的意思。立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者加添的啊。那神的应许也是一样啊，神的应许也是一样。然后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保罗是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个地，然后给亚伯拉罕后裔。保罗在这里解释说，最后都是属灵的意义，都是属灵的意义。神不是说要给他们这迦南美地，不只是要给他们迦南美地，不只是要给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后裔，神是要给在基督里面。这就是说，这个地的话是等于就是说属灵的意义，在基督里面信徒有要给他们救恩。然后保罗在这里说，并不是说众子孙，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就是说，神在应许里面，你的子孙不是复数的，而是单数，就是指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意义的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已经讲到基督了，已经讲到就是说因信称义的这些人的给他们救恩，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解释出来，神的应许是应许的后裔是基督，那应许的那地的地方的那个地的土地的话是救恩啊。所以神的应许保罗在这里说是简单明了的，没有条件的啊。当时也没有要亚伯拉罕做什么，也没有要亚伯拉罕守律法，也不需要亚伯拉罕积功德，不需要做什么。神只对亚伯拉罕说，我会给你一位后裔，我要给他一块土地，也经由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得福。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就说解释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属灵的意义。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啊。所以保罗是说，神预先给的约啊，其实就像遗命一样，遗言一样，不能废除的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个约啊，不能被后来的律法所废弃的、废掉的。所以这里啊，保罗是强调，就后来的律法不能废掉前面的，前面神的应许。然后我们说这个约是不能废掉的话，这个我们常常也把这个观念引用在我们基督我们的婚姻上面嘛哈。我们说婚姻对基督徒说来是 covenant 啊，是约。对一般人说来的话，这个国家的律法的话，法律的话，只是把婚姻看成一个合同而已，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圣经是告诉我们看成一个约啊，约跟合同是不一样的哈。合同是可以更改的，约是不能废除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认为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说婚姻是个约，不是合同，所以婚姻一定要到死才分离啊，到死才分离。十八节，这里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啊，我们承受恩典，承受这样的恩典，若本乎律法，就不是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这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福先赐给亚伯拉罕，然后再赐给我们。所以就承受产业的话，是那些接受福气的人。亚伯拉罕他们的祝福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也是要靠应许。如果本乎律法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应许。两者只能选择一个方法得福。保罗就强调，只能选这个方法，选这个方法得福。那下面的话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说后面保罗是说律法显明了神的应许，而使应许成为非常必要，非常必要的。保罗在这里要回答那些犹太主义的人或律法主义的人可能有的问题。他们会问说，那为什么神给律法？律法的用处在哪里？律法的用处在哪里？所以十九节就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来到。为什么需要律法？保罗是说回答律法主义的人犹太主义的人。保罗并没有说完全不需要律法，保罗只是说得到恩典，得到救恩不需要律法，但是律法有它的功能啊。保罗没有说完全不需要律法，他现在解释律法的功能。律法的功能不是说使我们得救，而是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救恩。这个是我们要清楚了解的哈。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哈，这样说，魔鬼撒旦要使用律法，使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好人，沾沾自喜，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比别人还好啊，律法里面我们比别人守得多啊，我们会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沾沾自喜，这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影响。神要使用律法，使我们知罪，而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律法的主要目的是显明我们的罪，啊，显明我们的罪。因为人本来就有罪的，我们罪就是得罪神，得罪人就是罪。然后经过律法，就有那法律写出来的话，就显明成为过犯啊。所以这里就说，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就是有律法写出来的话，就是变成过犯了。那要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就是等候基督的来到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世，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要等候耶稣基督的来到。下面是十九节的后半部，有讲到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律法当初就神给摩西律法的时候，有提到有天使的事情，经过天使在交到摩西的手中啊，给了我们。中保的话是在神跟以色列人中间，神跟以色列人中间哈，所以这个是 这律法由神到我们的手上是有经过摩西嘛哈、啊，但是神没有使用中保来给应许，神他直接给了亚伯拉罕，今天也是直接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也直接给了我们。然后呢，这里有说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就是在神跟人中间做中保，一方面从神那边接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交给人的。中保不是，当然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神呐、神是独一的神，然后神是又是给应许又是给律法的神，神是确实一位。21节、22节啊，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反对吗？这也是那些犹太主义的人会问的。对犹太主义的人，保罗要解释，其实律法没有反对神的应许，律法没有完全反对神的应许。保罗指责他们是说他们使律法跟神的应许冲突。保罗说，如果照你们说的律法可以使人得生的话，那人真的是因为律法称义了。保罗说断乎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律法跟应许没有冲突的，断乎不是的。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保罗是说，如果律法可以使人得生，人真的是因为律法称义的，但是没有那样的事。保罗一直强调没有那样的事，而且没有那样的律法了，因为人是不能遵守所有的律法，而且我们其实都有违反律法的地方，所以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啊，因为我们不能守律法，所以我们必须有应许，必须要有应许了。而且神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那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由最终被释放，得到神应许的福气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因为我们不能守完全的律法，使所应许的福气，就是这救恩的福气，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说犹太主义的人是错误，完全错误。他们以为什么？他们以为律法使在先的应许被废弃了。保罗说没有那回事情，应许像约一样的是不会被废弃的，不会被后面来的律法废除了。保罗告诉他们说，后来给的律法是死人之罪，律法为什么来？主要是要死人之罪，愿意接受应许。这样的话，就是律法其实就是说使应许成为必须的，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了，只有靠应许的方法。律法是使应许成为一个必须的方法，不能废弃的方法。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说我们是
珊珊的问题
啊，好，珊珊你的问题可以。
22节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对，
这里的圣经是讲的就是旧约，是不是？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圣经可以说是律法上律法是
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圣经不一样，就
我想这里当然就说保罗写的时候，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认为圣经都是旧约吧，就是旧约就是律法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就是说人都在罪里面， 人都在罪里面。这是呀，这我想这是旧约是那样说，新约也是那样说的。那罪里面的话，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应许，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些信的人啊。那我们说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啊，是一位有永世这个救恩的计划，这整个旧约都是神的计划啊，对亚伯拉罕给应许，然后神又给了律法，经过摩西给律法，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由创世纪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有救恩的大计划，在他的主权之下一步一步的显示出来啊，这都是神定好的计划啊。神先给亚伯拉罕应许，然后律法出来的话，让我们知道非靠应许的方法我们实在不能得救。可以说是保罗在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摩西的话，这两个人，我们说假如旧约是整个都是三峰吧哈，三峰 连接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旧约里面两个最高的三峰就是亚伯拉罕跟摩西了嘛。那最后我们说保罗又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话可以说是英文叫 Everest 啊， Everest 的话就是我们台湾是把它翻成埃弗勒斯峰哈，全世界最高的峰，那国内是把它翻成珠峰是不是啊？啊、哦，好 OK 好，就是说哈，我们说亚伯拉罕跟摩西已经是最高的峰，但是主耶稣更高了哈，更高。所以这三个人物真的是旧约的代表的人物，来代表人物。所以保罗说明说，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也被摩西肯定了。好，也被摩西肯定，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满足了，耶稣基督来的话就满足了这样的应许。他让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其实连贯在一起的，连贯的要说明神的救恩的大计划。我们对人类历史的了解，我们可以说由始祖亚当犯罪开始，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在荣耀跟能力当中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就结束了人类的历史啊，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这整个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的神可以说是由亘古定下来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救恩的计划。这神定下来的这样的救恩计划，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神真的是有计划的神，这整个救恩是神的计划。这个呀，我想这个是其实今天就说甚至一些物理学家哈，就科学方面物理学家他们也有在讨论啊，讨论说这整个宇宙是不是一个计划，是不是一个啊，他们英文叫做是不是一个 simulation 啊， simulation 当然要有人去 simulate 啊，是不是有人的计划。这个物理上面他们就说，他们物理学家就是到现在也有人说啊，就是一个 simulation， 有人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了哈， 不过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这整个是神的计划了。这宇宙的话，整个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就相信这神是计划这整个宇宙的啊。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人的认识，这一段里面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神是要我们人知道、认识自己的有罪啊，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跟神隔离。我们被律法进定罪，这样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接受这因信称义的救恩。因为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要完全的承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只有我们相信神，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的话，我们才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就是说知罪是很重要，而知罪的话是因为律法来让我们知罪。所以的话，我们就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律法，不讲罪，就直接讲救恩。我们不能说只讲说要人相信，而不要人认罪悔改。所以相信之前一定要认罪悔改啊！如果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话，这个不是真的相信。我们不能说只传说有一个美好的新生命，而不传说我们有的旧生命要被钉死，要被放弃啊！因为我们的福音不是假的宗教。假的宗教就适合人的需要，让人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啊，觉得自己很好。我们福音不是假的宗教，假的宗教只是要给人好处啊，没有要人谦卑认罪悔改。一个人必须先在律法前面认罪，这样他才会真正的了解福音，才会接受真正的福音。所以今天我想就说，我们有时候呀，有时候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呀，我们如果都没有经过就说讲律法知罪之后，我们就直接讲应许，讲就是说讲因信称义的话，这是不对的讲法。而且我们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呀，常常我们说好像是我们福音，但是非常好的福音。圣经上有说，就是说把珍珠放在猪面前的话，猪去践踏那个珍珠哈。我们说真正的福音是无价的珍珠，那人们去践踏它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能看到珍珠的宝贵，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猪的污秽跟肮脏。只有在罪的黑暗当中，福音才能像是一线的光芒照耀出来。所以这个就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的，就律法的功用就是要人知罪哈，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接受应许。再下来我们看后面的一段啊，后面一段是23节，对，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所以在前面保罗从旧约的历史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现在他要从每个人亲身的经历来看，每个人亲身的经历来看。如果一个人还是被律法来束缚的话，那他是在应许当中无份。如果他已经得到应许的福分，那他是由律法中释放出来。可以说一个人或者是活在旧约当中成为，或者是活在新约当中，而他的宗教是摩西的宗教还是基督的宗教，也就是说在这里保罗是说他是在律法之下呢，或者是在基督里面。神的旨意是我们必须由旧约进入新约，旧约不在律法之下，要进到新约。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经历。那有些人想要直接的到耶稣，而没有先经过摩西的话，他们是想跳过旧约，没有经过被律法定罪指责的经历，而想马上得到在基督里面称义的应许，这样是不对的哈。有些人先经过摩西，但是就停留在那里，继续的接受律法的捆绑，他们还是在旧约里面宗教啊，他们没有到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先看看这里讲的在律法之下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经历是要经过这律法之下的情况。23节、24节，在这两节里面，保罗用两个比喻来形容律法。律法是一个监牢，然后他是像一个管教的师父，他的管理是非常的严格。那23节告诉我们说是像个监牢，因为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看守在律法之下的话，就是看守在监牢里面，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而且这里看守这个字的话，原文有用兵器来看守，没有自由啊，一直要到我们接受将来的真道，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然后前面开始说因信得救的道理啊，就是说我们被律法关起来的时候，要关到就是说因信得救的道理来，旧约时代要过去啊，因信得救的道理来啊，圈到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第二个比喻是24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律法是另外比喻，就是这里讲的训门的师父啊。训门的师父其实是管孩子的哈，就说这完全是管小孩要守规矩的，主要是要管理而不是教导。我们可以说是可以这样讲了，以前在台湾学校啊，学校里面一部分是训导，一部分有个训导主任，有个教务主任，训导就是完全是管理的哈，管理这个守规矩方面，教务主任是要教导的哈，这分开两方面。我们说这里的真的是啊，就说这训门的就完全是管规矩的，而且当时的话，这样的管规矩的人，手中会拿着棍子或拿着杖子啊，拿着棍子或拿杖子，非常严厉的。 保罗是说我们都违背神了，我们都犯了律法，我们都在罪当中啊，罪当中，我们都在律法之下，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二十三节啊。然后保罗在前面也说我们本来是被受咒诅的，第十节，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第十三节，我们无法脱离这样的束缚，这样的捆绑。但是我们感谢神了啊，神要给我们律法，目的要使我们能够会追求应许的恩典。我们在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追求这应许的恩典，最后应许，然后这个就因信得救的道理来的话，就是这应许的恩典就出来了。我们是在等候因信得救啊的道理，二十三节，也等到将来的真道啊，我们在等候基督的来到，使我们因信称义啊，二十四节啊，就说引我们到，就说这个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的目的，对每个人说来，律法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啊，只等到基督使我们得自由。也是律法的目的，让我们在管教的师父之下，严格的被管教管理之下，只等到基督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在的这里讲的目讲的，就是说讲的目的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在等待当中，等待当中啊，基督来的话，我们清楚这个啊因信得救的道理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监牢，离开了不再受这样管教的师父了哈，我们变成神的儿女了。然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啊，前面讲律法，后面讲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一成为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况。二十五节，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因信得救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就是那个呀，那个管训门的管理的师父的手下，也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啊，不在律法之下。而且我们有下面三种的非常好的结果，下面三种非常好的结果，我们这三种的话，就下面这四节哈，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了，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里面，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儿女啊，神不再是我们的审判官，神不再是我们的审判官，神本来给的律法是我们就说是把我们关到监牢里面，等于说是啊，在律法让我们看起来神像审判官一样，我们是经由律法来定我们的罪，神不再是就是说不再经由律法来定我们罪，而把我们灌到监牢里面了。神不再是我们管教的师父了，使用律法来管理我们。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神现在是我们的父亲了，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神接受了我们跟赦免了我们，我们是因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在基督里面，二十六节，因信啊，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因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信我们才到基督里面，然后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讲到受洗啊，受洗归入基督，现在就是这样了。这个是讲我们受洗之后才是在基督里面吗？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就说这洗礼先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吗？这个是保罗的意思吗？我们想哈，就说保罗不可能是那样的意思，就说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是我们因为洗礼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说保罗不会用洗礼来取代割礼，说必须洗礼才使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保罗不会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说，这里我们想，我们的洗礼主要是显明出来，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了，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我们的信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受洗呢，是一个外表的仪式，象征心里的相信。如果心里没有相信的话，那受洗也是没有用处的啊。受洗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象征心里的相信，跟心里面已经跟基督联合呀，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受洗使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一个人得救之后，因信称义之后啊，这个人就用这个受洗的方式来表示他已经心里的状况。然后呢，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第二个好处，在基督里面的话，第一个好处都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好处就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成为一了啊，成为一。这二十八节这也是说并不分犹太人啊，这个我这圣经是讲希利尼人，我想你们大家都说希腊人，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啊？意思就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啊，那没有种族的差别，因为基督来到，神的应许已经成就，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世界万族都得福，都蒙福了啊。说所有的种族都得福，都平等了，所有的人在我们需要救恩的事上都一样的需要救恩，在我们接受救恩之后，大家也都成为神的儿女，大家都平等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交通，可以有团契啊，就说没有阻碍了，没有阻碍。犹太主义的人是说，除非这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一样接受割礼，那他们之间还是不能有交通。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只要因信称义的话，大家交通没有阻碍了。第二呢，保罗说到自主的为奴的，就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没有阶级的差别，大家在基督里面大家都平等，大家彼此尊重。第三呢，或男或女，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没有男女的差别。我们说基督教很显然的，就是说在世界历史当中，基督教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啊，在神面前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也不是说男女不分啊，不是说男女不分，怎么讲呢？其实圣经上也相当强调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啊，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 我相信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讨论婚姻是有关系的啊。婚姻必须要一男一女，现在就说两个男的都可以婚都可以结婚的话，这表示说男女真的是男女不分了，这跟男女不分真的是有连贯的关系在里面。圣经里面是强调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说不，就是说这个在这里说的是说，并不是代表说所有的差别都不存在，而是说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不是大家不能相交的隔阂啊，不能在主里面相交的隔阂。在主里面的话，不能有种族的隔阂，不能有阶级的隔阂，不能有男女的隔阂。但是就说这并不表示就说男女不分啊，圣经里面很强调男女是有分别的，所以婚姻是一定是一男一女。然后第三方面的好处的话，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讲到就是说啊，第29节，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我们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大家都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因信称义之后啊，我们说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经过这律法啊，律法的管制之下，然后我们进到应许。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了哈，我们生命就有意义了。我们有永恒的意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永恒的神，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有永恒的意义。我们有地上的意义啊，我们说在地上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而弟兄姐妹的话是包括各样的种族哈，各样的阶级，包括男的，包括女的。我们有历史的意义，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跟历史上所有的信徒，2000年来所有的信徒，还有旧约里面的信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就是说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生命实在有意义。我们不要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今天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那我们信神的，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生命非常有意义啊！我们真的好好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啊！我们有永恒的意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地上的意义，我们那么多的信徒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历史上的意义，历史上所有的那些因信称义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的束缚，但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的宗教是应许啊，是给我们的是应许。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啊，跟一切过去现在将来的信徒，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而且包括所有的种族啊，所有世界上所有的种族，是里面是凡因信称义的人，跟历史上面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
是
27节，能请你讲一下披戴基督
受洗啊？这个披戴基督啊，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呀，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等于说是。等我们的衣服啦，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呀，这个就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啊。披戴基督的话，我们说我们主要就是说我们都在跟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啊， 这个就是说另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说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里面，或者我们穿衣服的话，我们在衣服里面这样哈 啊这样的意思。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有别的问题？现在楼上的人都下来了，我这边一看到就看到他们下来，好像是等我们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那个19节，他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是
啊，但是中保是指的摩西，那律法是摩西神指示他写下来的，
是
为什么是借天使？这是神直接跟摩西讲的吗？
借天使，因为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地方哈，讲到这个天使在这个给律法上面也有做了一些事情啊，也有做了一些事情。这个我想是啊，这个是你讲的是第20节哈，第20节，20节的话，对呀。20节的话就是说天使有提到跟律法是有关系的。你看一下生命记33章第2节，诗篇68篇17节，使徒行传7章53节，希伯来书2章2节啊，这个讲到就是说给律法的时候天使也是在中间哈、啊、也在中间是成为中保的一部分。好，我想他们在那等，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好了哈。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仔细的来查考啊，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先从历史上来说，历史上说到亚伯拉罕得到的应许不会被后来摩西传下来的律法所废弃。保罗也借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讲到，我们本来是在律法的捆绑当中，但是在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不再是被圈在罪当中，关在监牢里面，我们也不是在一个管教的师父之下，我们变成神的儿女，我们也在神的家庭里面，大家都同样的平等，我们也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亲爱的父神，我们是在感觉到这是神的救恩的大计划，我们能够在这大计划当中有份，是神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办法做什么，这是神你给我们完完全全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神，求神就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之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